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个人呢，非常欢迎你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这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我们当中所分享的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这些内容呢，其实我们都是来分享主的恩典的。
特别是最近我们播送的这个新的环节，揭开幔子见自由呢，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我们再讲一遍，节目的内容呢是取材自一本书籍的，这本书籍呢也是欢迎大家来信索取。
这个揭开幔子见自由呢，其实这本书呢介绍一个女孩子在人生的当中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经历，但是她经历了主的祝福。所以呢，希望你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们随时来索取这本书，那我们可以分享给你的。记住我们有几个联系的方式，一个就是我们的地址，你可以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还有电邮跟手机。
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我们的这个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恩典，那其实在人生当中有不同的一些遭遇啊，或者不同的一些处境，好也好坏也好，其实呢当中都是有恩典和祝福的。就好像这个揭开幔子见自由当中的女主角，那她在人生当中有不同的遭遇，但是呢她都经历了主的祝福。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不知道你是如何的去面对你所面对的道路呢？如果你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蒙恩的心呢，你愿意能够在这个当中得到主的祝福，更是愿意跟人来分享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这完全是主的恩典。
的确的，我们不能够否认人生当中总是会碰到意料之外的事情，那些事情多半都是让你很烦恼，让你非常的苦恼。可是刚刚杨天成老师说到主的祝福，主的恩典，我特别对于祝福这个字呢，今天想多分享一点。上主如何去祝福你呢？可能就是透过你身边的人，我喜欢称呼他们做天使，也许是你的朋友，也许是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的家人。我相信很多人不论你是什么年纪也好，到了某个阶段呢，总是觉得很迷茫，总是觉得我看不到方向。但最近呢，我是从我妈妈的口中得到很大的安慰，让我明白到迷茫那又怎么样呢？迷茫并非代表痛苦，或者并非代表一件绝望的事情，反而是一个转机，反而是一个让你攀越另外一个山头的时机，一个很好的时候。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比方说我们之前有一集讲到十字路口上面会有选择困难症，或者不知道哪个决定是对，因为我们对于现况有些不满意，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就代表只要你找对方法的话，你可以找到另外一条新的出路，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当你感到很迷茫，无论是在工作上面，在爱情道路上面，在家庭，在经济等等，觉得很迷茫的话，尝试静下来跟自己说，这说不定是一个新的转机。那你整个心态呢就会被调整好了。
对，关键是我们以什么心态去面对我们所遭遇的处境，或者我们面对的前路。当我们勇敢地往前行的时候，你可能遇到很多困难，很多拦阻，甚至无路。可是你不要忘了，你转个弯可能就是另外一条路。
对啊，
所以呢，我们要以一个喜乐的心，有个感恩的心，原来每一条路都是有主的祝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揭开幔子见自由。上一次我们讲到高山呢找到一份在杂志社的工作，那也有了第一次的采访的机会。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一听高山在这个杂志社到底怎么样去进行他的工作呢？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烛光，阿尔达夫还能在其他地方帮到我。这位女士在描述她的生活时，无意间会蹦出一些英文单词，这让我很尴尬。因为父亲的禁止，我从小就没怎么接触过这种语言，而当下社会里这种语言就是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的标志。我需要它。好在我的同伴小生给我提供了翻译，在我冷场的时候，他会适时插话帮我提问。终于全部问题问完了，那位女士开始向我提问：你念过多少书？刚好能够采访您，我回答道。他笑了。并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遇到一位真正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士的，他对我说。我的文章被总编适当改写后刊登出来，标题下面署有高山的名字，他是不会加上我的麦西哈弟子的名字以斯帖的。那位女士为这篇文章付给了我们700卢比，我分到了140卢比，其中100卢比我交给了伊哈雅·以马内利，自己留下40卢比。起先伊哈雅夫妇不肯收我的钱，但我执意让他们收下了。看到真主在帮助你，我们真替你高兴啊，他们对我说。其实我也开心，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赚到钱，而且是用我自己的方式，用我受到的教育赚到的。不知不觉间，我淡忘了兄长们对我做过的伤害的事。又有一次采访了拉赫尔女子高中的女校长，去之前我很紧张，生怕我的问题在她面前破绽百出，因为她是个机智女人，从头到脚笼罩着权威，犹如穿在她身上的布尔卡。好在摄影师阿尔达夫再一次给我打气，
跟她说让她详细解释全部内容，不然读者会看不懂的，然后你用心听，同时做笔记，不要担心你提的问题太简单，大多数读者都不希望你太聪明了。
这个提议真不错，我从容地坐在那儿，听校长就私立和公立学校的区别好好给我上了一课。在他认为，私立学校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运作更为自由灵活，之前的股东们总是喜欢插手行政和教学，学费也一个劲儿地往上涨，而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设施减少了。除了这些谈话内容外，我还记录了其他一些细节，比如房间的布置，女校长自己和我遇到的几个员工，我们在校内参观的这块的状况，还有女学生们的外表等等。摄影师很享受这次访问，因为他被准许四处拍照，当然包括女学生们。他们的校服是白色沙瓦尔堪美兹加蓝色的杜布达，看起来很动人。女孩们把拍照看为很稀奇的事，用杜布达掩着嘴咯咯地笑个不停。总编表扬了我这篇报道，
不错。
要知道， 他可是个不喜欢喜形于色的人呐。文章见诸报道后的第四天，我去学校取余下的款子。一般受访者都会先预付一部分定金。我发现校长对我个人似乎很感兴趣，因为他的一个员工也是麦西哈弟子，告诉了他一些关于我的故事。
你是怎么成为麦西哈弟子的呢？让我帮你重返穆斯林大家庭。
校长说。于是当着他员工的面儿，我向他做了些见证。他告诉我，
你很有爱心，信心也很坚定。
我写的东西到目前为止没出什么岔子，一颗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日常工作越来越轻车熟路，我也渐渐习惯看到我的名字见诸报端。想想有些不可思议，整个巴基斯坦的人都在读我写的东西，说不定还能向年轻女性传递信心，让他们知道他们中的一员正在取得这样的成就。只不过作为他们的榜样，我的想法目标和他们不尽相同。我一心想侍奉真主，去按照他的旨意行事。想到这里，我开始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在这个杂志社工作，和我以前的经历有什么联系吗？我追随着他的脚步来到这里，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呢？这是一个谜。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我没有继续思考下去，只是日复一日在两种截然分裂的生活当中奔忙往返，外在的和内在的，工作的和属灵的。我的记者同事们开始注意到我和他们不同，两周后他们知道了我是一个麦西哈弟子。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也曾经是个穆斯林。同事们开始取笑我，
你相信三个神呐？
他们边说边笑。我想告诉他们，其实不是这样的，真主只有一位，只不过他用三种方式显示自己，圣父、圣子尔撒麦西哈。他不仅是一个先知而已，还有在五旬节时赐下的，居住在每一个信徒生命里，教导并帮助信徒成为圣洁的圣灵。不过我要怎么做才能改变他们的心意呢？他们从小被洗脑，认为基督教比他们所信的所谓的纯正一神要低等。但是我同时也注意到，这间办公室里没有人恪守中午祷告的习惯，所以我想，他们的信仰对于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
高山的采访工作呢，越做越好，得到了老板和同事的信任，他自己呢也感觉到很奇妙啊。虽然他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我想他一定清楚知道这个背后有主的带领和祝福的。他也有机会呢将自己的生命经历讲出来，来为主做见证。
对，我很欣赏刚刚听到高山的最后一句话，到底信仰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在哪里呢？无论现在你的信仰是相信主尔撒，或者是别的宗教、别的习俗都好，对的，我们总是会到某个年龄会追求，到底我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也是非常感恩高山，他确实在人生道路上找到一个新的方向，能够到一个杂志社工作。真的，我听过很多朋友说，哎，我信了主以后，我是一个信徒了，我希望进入哲马提或者进入教会去侍奉。如果我是在我本身的单位里工作，我感觉我跟上主的距离很远呢，好像触摸不到他，好像只有假期的时候才能崇拜他，或者才能 安静地来到他面前读啊？不是的，我相信像高山一样，他无论在杂志社工作也好，也能够像我们天津说的做眼做光，让身边的人看到，哎，这个人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啊，他过的生活，他守的原则有点不一样啊，很像脱离这个世界的整个价值观等等之类的。但关键是他知道为什么能够找到这份工作呢？背后一定是因为有主的带领还有祝福。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包括我苏小燕跟杨天成老师，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到底为什么今天我会站在这个岗位上面呢？有什么意义呢？是巧合，是恰合，还是其他别的原因呢？或者会不会上主希望使用我的能力，让我好好的发挥，让我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同事也好，你的上级也好，其他的客户等等都好，一定会为你或者为身边的人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嗯，其实我们在工作的当中，我们需要有智慧，需要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的经验等等学识啊。那其实这些方面非常重要，但是呢，高山所经历的就是他不单单是说我能够把这个工作能够做好，更是呢能够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惊讶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采访的工作，但是他把那个工作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背后呢，一定有主的恩典，有主给赐的智慧。所以呢，高山他感觉到这个背后有主在他生命当中给他的祝福，所以他愿意把这个祝福呢，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所以盼望我们的 Dusty 呢，在人生当中也同样的经历主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主恩典》，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Yeah.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晚上将近十点了，好不容易到了打烊的时间了。我收拾着摊位上的货品，这个购物旺季实在是让人疲惫不堪呢。我在百货公司兼职来筹措大学的学费。这个晚上我和同事艾美一起值班，艾美比我大十岁，才刚到位几个月，却把我当成妹妹一般的照顾。她乐观开朗的个性也影响了我，让我开始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份工作。当我不小心犯错的时候，她总是给我一些鼓励的。我知道这段时间对她来说不好过呀，因为她最近才流了产，而明天就是她的生日。虽然我没有什么钱，但我还是想买份小礼物来表示我给他的安慰和感谢。然而我在百货公司工作了一整天了，却抽不出时间来买礼物啊。直到回家路上，我看见一间卖场还没有关门，于是马上冲了进去。到了礼品区，只见一位妆容精致的店员走过来询问我需要什么。我才发现这里卖的东西应该都是超过我的预算的，因此我赶紧摇头就说没有，我只是随便看看而已嘛。但他却没有离开，反而看着我微笑说，你应该是需要帮忙了。我只好告诉他，我想找一份礼物以及对象和理由，然后略带尴尬地承认自己的预算不多。他思考了一会儿，仔细地环顾店内，接着选了一些小件的装饰物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刚好符合我的预算。这个时候卖场将要打烊了，大厅的灯也都熄了，看来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去买包装纸了。那位店员好像是读出了我的心事，于是他主动地对我说，还需要加工一下哟。我想他应该跟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很想赶快下班回家休息了，但是他就愿意留下来耐心地帮我包装这份微不足道的礼物。生日快乐！隔天呢，当艾美看到礼物的时候，感动地哭了起来。我希望这些带给她美好的一天呢。而我也不断想起那位好心的店员。这天回家以后，我就决定写封信到那家卖场，告诉他们这件事。信寄出之后，我本来以为这件事就告一段落，直到隔了一个月，我突然接到海伦，也就是那位店员的电话。海伦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最近获选为卖场的最佳服务员。当他领奖的时候，我的信被当中的朗读出来，每个人都起立向他鼓掌。他说，这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鼓励啊，但是更棒的还不只是如此啊。海伦继续说了，我把信和奖状带回家，我的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看着我说，海伦，我实在为你感到骄傲啊。他略带哽咽地说，他从来不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真的很高兴。我相信这份小小的礼物 不论是对我、对艾美或者海伦，都带来生命中许多美丽的祝福。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祝福，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耶哈雅一书》4:11。亲爱的，我们若彼此相爱，真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
主不但要祝福让我们经历主的一切的恩典，更是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把这些祝福呢能够带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呢认识主，经历主。
是的，请问一下，世界上哪有一个人呢，听到有人想要祝福他的话，他会拒绝呢？不可能的。无论你是不是跟我们是同一个信仰，无论你相不相信主尔撒都好，如果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说啊、哦，我想为你祝福的话，你也会很乐意的接受，很乐意很开心的说一句谢谢。但是最近呢，我倒是碰到一个难题啊，我到外边街头去传佳音、
嗯、
跟一些邻居们呢，小区的邻居去传佳音的时候呢，有一个叔叔他正在钓鱼，
嗯，
我就在他旁边问他啊，你有没有听过尔撒啊？你对于圣诞节快来临了，你对于这个节日有什么看法啊？啊，讲了很多，讲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结果后来呢，我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如我为你读啊，好不好？他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我看到他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他甚至希望我能够快点离开，不要再打扰他去钓鱼。后来我留下一句话，我说没关系，但是我会为你祝福。哎，他当下脸就变了，
嗯，
变成开心了。
他愿意得到祝福吗？
对，所以就说祝福这种东西没有人会拒绝，但是真正的祝福在哪里？是在真主那里，是在我们的主尔撒那里，他才能够给到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更加宝贵的祝福，那就是永生的恩典。
嗯，所以呢，盼望我们的 Dossi 在人生当中呢，也同样的得到主的祝福。这个祝福不单单是在我们世上，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经历主的祝福恩典，更是我们永恒的里面跟我们的主能够连接，得到主给我们的永恒的救恩。盼望我们的 Dossi 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和祝福，更是把这个恩典和祝福带给更多的人。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s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